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道中，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诗篇40篇第4节，诗人说，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神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，义人必在其中行走，罪人却在其上跌倒。愿我们得着神的言语，就以正直的心称谢神，归荣耀给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属灵的骄傲，求问神一次就够了。我们思想属灵的骄傲，求问神一次就够了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3章，从16节到4章4节，哥罗西书3章16节到4章4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祷告良辰。
哥罗西书第3章16节到4章4节，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。你们做丈夫的，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不可苦待他们。你们做儿女的，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你们做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。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因你们知道，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。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，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到四章四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哥罗西书四章第二节，经文说道：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哥罗西书四章二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罗西书四章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哥罗西书四章二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：属灵的骄傲，其问是一次就够了。我认识一些基督徒，坚称我们不该为同一件事情祷告两次。他们认为我们若真正相信第一次的祷告，就一定能从主那里得到答案。再三的祈求则表示我们不相信第一次的祷告。我觉得这种教导的错处有三。第一，他忽略了圣经中多处的教训。第二，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可行，连最敬虔的圣徒也做不到。第三，若长此下去，会使祷告的人在与肉体跟魔鬼的征战中失去两样属灵兵器，就是祷告和代求。我们可以绝对的说，有果效的代求绝对不只是祷告一次便可以，而成功的祈求者也从未在第一次祷告中就赢得浩大的属灵恩惠。此外，这种教导很容易令人不知不觉陷入属灵的骄傲中，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，这种只祷告一次的基督徒时常挂着自满而不可一世的微笑。当别的信徒尽心竭力在神面前恳切祷告时，他们却泰然自若地坐在一边等待神向他们显现。他们已经祷告过了，所以不再祈祷。魔鬼并不惧怕这样的基督徒，因为他已经胜过他们，而他的伎俩乃是错谬的逻辑。
一个人可以走得快，一群人可以走得远，爱得深，跟得紧，爱得多，跟得远。旷野玛纳，我们一起紧紧跟随主耶稣的脚步。
今天我们思想属灵的骄傲，求问神一次就够了。我们跟神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，祷告是神指定我们发展这种关系的方式。为了不断发展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必须经常祷告。祷告是深化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 不是单位所求的事情，而是渴望与神相亲。神创造我们，就是要我们认识他，跟他保持定期持续的团契关系，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。不要以为自己跟神没关系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作者强调，被造的万有在神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，是要我们明确知道我们自己要向神交账。你所做的，连一切隐藏不被他人知道的事情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维持你跟神的关系，需要积极有目的的思考，而不是放任自己我行我素。诗篇十四篇一到二节，大卫说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当你听见这样的教导，一件事情祷告一次就够了，任何事情若祷告超过一次，就是缺乏信心的证明，你怎么看呢？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似乎很合乎逻辑，但并不符合圣经的教训。当耶稣说祈求就给你们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意思也是继续不断的寻找，同理要不断的叩门，主说我就给你们开门。换句话说，不是祷告一次就好，而是要不住的祷告，不是求问神一次就够了，而是要让自己的心紧紧跟随他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，神说，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，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透过祷告得到跟找到是坚持的结果。耶和华说，我必被你们寻见。神喜欢他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喜悦我们不住的祷告，而能够这样是因为靠着圣灵，是施恩叫人恳求的圣灵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圣灵里祷告。按着人堕落的本性，凭着血气，人是不喜欢祷告的。祈祷出来的能力，这本书的作者邦兹他讲，祈祷是一种使人自卑的工作，他低看了智力，否定了骄傲，定死了虚荣，标明了我们属灵的破产，而这一切都是血气所难以容忍的。骄傲的人以为祷告一次已经很给神面子了，以为祷告过了就不用再祷告了。但你看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不是只祷告一次，马太记载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怎么样，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眼睛困倦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，第三次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。既然说的话与先前一样，何不祷告一次就好了？为何还要三次祷告呢？关键就在虔诚。希伯来书五章七节，作者说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耶稣的祷告不是求父神让他免死，而向父神表达他顺服的意愿，他愿意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好叫父的旨意成就。保罗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马太福音26:39，耶稣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个祷告是修辞性的，意思是耶稣不是要得到答案，而是借着这样的祷告表白他顺服天父的意愿。早在约翰福音12:32，耶稣就已经说了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约翰解释，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他知道自己将要怎样死，想象耶稣在汗水跟大声哀哭的泪水中结束这个祷告。祷告不是数学，不在乎你说了多少遍。祷告也不是文学，不在乎你言辞的流畅华丽。祷告不是几何学，不在乎你说的有多长。祷告也不是音乐，不在乎你的声音有多甜美。祷告也不是逻辑，好像你可以辨赢神。祷告也不在于方法，需要多么有条理，好像神很在意这些。一个信徒心中充满热切和真诚，会比这些更加有用。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为什么问三次？问一次不就够了？因为要让彼得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表达他对主的爱，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。在教会里，我们不是有口无心的背诵主导文，而要思想，要想每天神赐给你的恩典，而且祈求他的旨意确实在你的生活中实现。带着心灵，带着诚实，我们背诵主导文。你是用主导文来表达你对神的信心跟信任，因为神能改变一切，他能行作万事，所以你不住的祷告，这是对神诚实的态度。以利亚恳求下雨，他祷告了又祷告。在加密山顶，他屈身在地，将脸伏在两膝之中，对他的仆人说，你上去观看。仆人去了之后回来跟以利亚回报，没有什么。以利亚说，你再去观看。他的仆人回来说，没有什么。他说，你再去观看，如此七次。当眼看不断地传来毫无希望的回报时，以利亚继续恳切祷告。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我们比他更有信心吗？可以说不该为同一件事情祷告两次吗？你看以利亚祷告七次。你的信心要紧紧抓住主，你说，主啊，我要抓住你的应许，并且你感到不够，你又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要继续抓牢，你还感到不够，继续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绝对不放手。不是祷告一次，你祷告又祷告。这样祷告难道你不相信主吗？不，正因为你相信，你才会继续不断地向他呼吁。祷告的话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当你知道神已经答应你的时候，你的祷告就从祈求进入到感谢跟赞美，因为神答应你了。你不住的祷告，因为感到生命中每一步都需要主来带领，都需要主给你指引。祷告的焦点本来就不是向神所求的，而是学习与神同工，在过程中被神建立。你祷告，因为你知道，除非祷告，否则有些事情不会发生。因为神指定这个方式，他要你祷告，你就努力地用这个方式跟神交通，把你的事告诉神。那就结束了吗？不，你继续默想神，在祷告中感谢他，赞美他。 如果提问神一次就够了，那么耶稣就不会设一个比喻，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了。他甚至要我们为自己能不灰心的祷告来向他祈求。耶稣设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比喻，就表示很多祷告神不是立刻回应，不是立刻照我们所求的成就。神要训练我们的信心，有时为我们忍了多时，他特意不答应。神爱我们，他巴不得立刻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我们，甚至无处可容，但他要我们生命更成熟而不那么做。你说明明神就知道我的需要，何不不等我开口他就给我呢？因为神要你认识他。他在旷野早已经为以色列百姓预备了鹌鹑、玛纳，他当然可以在百姓为自己的需要开口祈求以先就满足他们，但神选择不这么做，要他们求。神要教导他们谦卑，以敬畏感谢的心顺服他口中所说的一切话。结果诗篇105篇40节诗人说，他们一求他就是鹌鹑飞来，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。他们必须谦卑祈求。神不要以色列百姓心灵软弱，而要训练他们，让他们信心通天。祷告使他们时刻对神存着诚实的心。神最明白该如何去回应我们的祷告。哈拿祷告以后回去脸上就再没有愁容了，那他就不祷告了吗？不，他持续祷告，直到神成就他所求的。固然有些祷告我们很快得到应允，但不等于所有的祷告都是这样。有些祷告可能要等上10年8年甚至更长的时间，比如为我们的家人信主得救祷告，可能等上好多年才终于看见家人信主。神可以直接干预，戏剧性的让我们祷告的对象信主，但他也有权用隐藏的方式回应，因为他是主。但以理一开始祷告，他的祷告就蒙神垂听了，而神的回答也已经在他那里。但在得到神的回答以前，但以理还要继续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把但以理带到跟他更深的交通里。坚持不懈的祈求能建立我们对神的依赖，便表明我们知道只有神才能改变一切。千万不要陷入错谬的逻辑，以为我比别人更有信心，别人继续祷告我祷告一次就够了，别人需要恒切的祷告我可以不用。不要有骄傲的意念，是你因为不警醒而失去许多应当向神献上的感恩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近乎我主。 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，哥罗西书四章二节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哥罗西书四章二节，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愿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祷告是关乎你而非我们，是以你作为开始而不是以我们做开始。我们不是祷告一次就停止，因为你要我们持续祷告，持续信靠。你说寻求你的什么好处都不缺，你是向人侧耳听祷告的主，众圣徒的祈祷在你面前如香陈列，透过祷告所做的事是在超乎我们所能想象，帮助我们对祷告有更深入更正确的认识，并且帮助我们尽我们所能的祷告。你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愿你用大能建立我们，使我们在天地间做有君尊的祭司，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。你怎样垂听约伯、垂听撒母耳和但以理的祷告，使他们与你亲密互动。主啊，愿你施恩的圣手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乐意按着你所显明的真理而行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孙大中讲道集第146集，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作为每天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青草